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继续给大家讲大象巴巴的故事。老奶奶对巴巴很好，巴巴喜欢散步，老奶奶就送给巴巴一辆汽车，每天巴巴都开着车出去兜风。老奶奶总是尽量满足巴巴的一切要求。老奶奶还把巴巴送到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那里上学，巴巴学得非常用心，他还很认真地完成教授布置的功课。巴巴的学习成绩优秀，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特别快的学生。每天晚餐后，老奶奶都会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听巴巴讲他在大森林里的生活。老奶奶是个很好的人，和老奶奶在一起，巴巴感到非常快乐。但巴巴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前，回想起自己在大森林里快乐的时光，那时候每天都能和妈妈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每当想到已经去世的妈妈，巴巴就会忍不住地流下伤心的泪水。他还会想念大森林里的伙伴们，表弟亚瑟，表妹赛斯，还有可爱的猴子朋友。就这样过了两年，小象巴巴长成了大象。一天，巴巴和老奶奶在街上散步，遇到了巴巴的表妹赛斯和表弟亚瑟。巴巴开心极了，带着赛斯和亚瑟到百货商场买衣服，又带他们到甜品店里去吃蛋糕。就在亚瑟和赛斯吃蛋糕的时候，森林里的大象都在四处寻找他们。一只老秃鹳飞到亚瑟和赛斯的妈妈身边，告诉他们，他看到亚瑟、赛斯和爸爸、巴巴在一座大城市里。象妈妈们急冲冲地赶到那个城市，终于找到了亚瑟和赛斯。象妈妈们准备带孩子们回家，巴巴也想跟他们一起回到大森林里。虽然很舍不得，但是为了让巴巴真正的快乐，老奶奶还是答应让巴巴回到大森林里。老奶奶帮巴巴整理好行李，巴巴和老奶奶拥抱道别，并保证一定会回来看他。巴巴把他的小汽车开出来，车子太小了，两位象妈妈只能跟在车子后面跑。你看，两位象妈妈把鼻子翘得高高的，以免空气中的灰尘进入。老奶奶站在阳台上伤心地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爸爸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那我们下次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搁浅的鲸鱼为什么很难救活？最近在中国宁波象山县的海域附近，渔民们发现了一头超过10米的抹香鲸搁浅在海滩上。经过长达20个小时的救援，这头抹香鲸成功回归了大海，活了下来。你可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从2007年至今， 中国发生的13次抹香鲸搁浅事件中，这是唯一救活的一次，连生物专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奇迹。那么为什么鲸鱼搁浅后很难救呢？你要知道，鲸鱼一旦搁浅，就其实分分钟都徘徊在死亡的边缘。虽然鲸鱼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但它们很难在岸上存活。这和鲸鱼庞大笨重的体重有关。鲸鱼的骨骼非常脆弱，腹腔里又没有骨骼支撑，那么庞大沉重的身体之所以能在海里生活，靠的全是水的浮力。一旦鲸鱼离开了水，骨骼就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导致内脏互相挤压，呼吸困难，随时都有可能窒息而亡。除了体重原因，还有环境。因为空气比海水散热慢，在海边阳光的暴晒下，鲸鱼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很容易就因为体温过高而死。阳光暴晒也会导致鲸鱼的皮肤干裂、受伤、发炎。所以拯救搁浅的鲸鱼简直是在跟死神赛跑。更多的情况下，等人们发现搁浅的鲸鱼时，它们就已经死了或者濒临死亡。下面咱们来看看最近这次救助抹香鲸是怎么成功的。首先，不断对抹香鲸的身体泼水，这么做是让它身体保持湿润，缓解皮肤干裂的情况，起到降温作用。同时，渔业专家还不停地为鲸鱼清洗伤口，注射药物，帮助维持它的生命体征，同时帮它疏通气孔，保持呼吸通畅。做好这些的同时，救援人员要抓住潮水涨起的时候，借用水的浮力，通过救援船进行拖拽、驱赶，慢慢将抹香鲸引导回深海中去。为了保证鲸鱼不会再次搁浅，还要对它进行跟踪监测。当然了，这次象山的这头抹香鲸能成功被救回海里，也要多亏它自己正值壮年，身体状况不错，这才能挺过长时间的脱水状况。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这一次我们来看看元素周期表第一列中名为碱金属的这组元素。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其中的锂和钠两种元素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它的介绍吧。碱金属并不是碱，住在元素大厦第一单元一到六层的分别是方、铯、铷、钾、钠、锂元素，它们统称为碱金属元素。其中后五种元素存在于自然界，而方只能由核反应产生。人们通常所说的碱是指碳酸钠，可以用来洗涤。那化学意义上的碱是与酸对应的物质，即溶液的 pH 值大于7。但碱金属并不是碱，它们是金属单质，因为它们都能和水发生激烈的反应，生成强碱性的氢氧化物，所以叫做碱金属。碱金属都是银白色，质软 甚至可以用刀直接切割，密度小，熔点和沸点都比较低，导电性强的金属。最轻的金属里，1817年，瑞典科学家阿弗韦聪在一次探险中发现了一种美丽的矿石，透铝长石。他将它带回实验室进行了研究，发现除含有硅、铝外，还存在一种汇聚的新元素。有着极大好奇心的阿弗韦聪一头埋进对新元素的探索中，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提炼出了一小块新元素的单质。这种新元素密度非常小，仅有 0.534 克每立方厘米，把它扔在水里就会像软木塞一样漂浮在水面上。另外，它质地特别软，用小刀可以轻轻切开，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失去光泽，表面变黑，如果长时间暴露最后会变为白色。阿弗韦聪将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铝。不久，他又相继在铝灰石、铝云母和铝电气石中发现了铝元素。铝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一单元的六层，元素符号为 Li， 原子序数为3。铝单质的外表漂亮，呈银白色，铝非常活泼，常温下它是唯一能与氮气发生反应的碱金属元素。块状铝金属可以与水发生反应，粉末状金属铝与水接触即发生爆炸。铝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不算稀有，已知铝的矿物有150多种，其中主要有铝灰石、铝云母、透铝长石等。海水、矿泉水和植物基皮里也都含有丰富的铝元素。中国的铝矿资源丰富，江西宜春市的铝云母矿可供开采上百年，是举世闻名的铝都。铝的主要应用有：一、制作润滑剂。铝基润滑剂具有高抗水性、耐温和良好的低温性能。如果在汽车的一些零件上加一次铝基润滑剂，其润滑作用足以维持到汽车报废为止。二，在冶金工业上，铝是清除杂质最理想的材料。三，制造铝锂合金，这种合金在保证密度小的同时能有效增加硬度，用它来制造飞机，能使飞机的重量减轻2/3。一架用铝合金制造的小型飞机，两个人就可以抬走。四，利用优异的核性能制造氢弹，铝被中子攻击很容易发生裂变，裂变以后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快速聚变反应，生成氦离子，同时释放出中子，生成氦原子，同时释放出中子，这时会有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这就是氢弹爆炸的原理。中国第一颗氢弹所用的能源就是氢化铝和氘化铝。五，制造铝离子电池。铝离子电池以其优异的性能在数码产品，比如手机、笔记本等电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六，制造铝玻璃。在制造玻璃时加入微量的铝元素，可将玻璃变得永不溶解，并且可以耐酸、耐腐蚀。我们今天回顾1817年阿弗韦聪的那一次探险，真为他无意间带回了那块美丽的矿石而感到庆幸。正是那块神秘的矿石为人类发现铝元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体中不可或缺的钠。1806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预言，不管物质的天然结合力多强，总会有限度的，可是人造仪器的力量几乎可以无限增大，所以新的分解方法能够使人类发现更多的元素。果然，在戴维宣布他的预言后的第二年，他用电解的方法得到了金属钠。戴维在电解氢氧化钠时，发现正极上有气体放出， 腹脊上则出现了水银般的银珠。这种银珠表面的颜色从银白色逐渐变暗，最后表面完全变成一层白膜。他把这种小小的金属颗粒投入水中，发现小颗粒在水面急速跳跃，并发出嗤嗤的声音，这就是金属钠。钠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一单元的五层，元素符号为 Na， 原子序数为11。钠是一种质地软、密度小、蜡状而延展性极好的银白色碱金属元素。钠元素在自然界中多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是最常见的碱性金属，也是地球上第6丰富的元素。钠大量的存在于钠长石、氯化钠俗称食盐、硝酸钠、碳酸钠俗称纯碱、方钠石等矿物中。此外，钠在海水中以钠离子的形式存在，在海水中的质量分数约为 2.7%。 钠也是人体肌肉和神经组织中的重要成分。从食物的角度来说，钠元素是所有碱金属元素中吃起来味道最好的元素，因为它的氯化物也就是食盐是我们每天每个人的饮食必需品。如果没有它，好多食物都会让人感觉食之无味，甚至难以下咽。钠元素大约占人体质量的 0.15%， 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素。当神经细胞受到刺激时，钠离子进入细胞内，在细胞内外表面形成钠离子浓度差，这种浓度差能够传递给相邻细胞，从而将刺激信号依次连神经传送。正常人体内循环的血液酸碱度的 pH 值为 7.35 到 7.45，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发生酸中毒或碱中毒。而维持这个 pH 值主要靠的是血液当中的钠元素，因此钠是人体内不可或缺的元素。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有一个片段，说的是中央苏区严重缺盐，潘冬子将食盐水倒在自己的棉袄上，闯过敌人的关卡。这部故事除了反映潘冬子的勇敢机制外，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盐对人体是多么的重要。钠汞齐是将汞加热到150到200摄氏度后加入钠制得的钠和汞结晶等合金呈银白色。钠汞齐常用来制造钠灯，钠灯在夜间可为司机或行人提供良好的路面能见度，在雾天的透射力强且柔和，所以不少交通要道上都使用钠灯。过氧化钠可将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再转变为氧气，是一个绝妙的氧气仓库，常用在缺乏空气的场合，比如矿井、坑道、潜水、宇宙飞船等等。有趣的是，钠的化合物几乎都有一个俗名，如碳酸钠俗称纯碱、苏打，硫代硫酸钠俗称大苏打，那用作摄影当中的定影剂，碳酸氢钠俗称小苏打，它用作食品工业中的发酵剂，汽水和冷饮中二氧化碳的发生剂，黄油的保存剂等等。硫酸钠俗称芒硝，它是玻璃工业的原料，在医学上也可用作泻药。氢氧化钠俗称活碱、烧碱、科性钠等。小朋友们，这次我们了解了锂和钠两种元素，下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碱金属家族里的其他元素啦。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上次说了拜占庭帝国，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又是什么呢？ 神圣罗马帝国是西元962年至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国家，版图以日耳曼尼亚为核心，包括一些周边地区，在巅峰时期包括了意大利北部、勃艮第和弗里西亚。帝国在建立初期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皇帝拥有实际的权力，后来逐渐成为由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所组成的徒有国家之名的松散的政治联盟。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认皇帝需由七大选帝侯推选。在帝国中后期，奥地利大公国的哈布斯堡王朝通过皇室联姻和金钱贿赂，长期垄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长达400年之久。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也成为帝国的实际首都。1806年，在拿破仑的勒令下，弗朗茨二世于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仅保留奥地利帝国皇帝称号，神圣罗马帝国从此灭亡。800年，查理曼在罗马礼拜时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整个法兰克王国也被称为查理曼帝国，西罗马帝国就此以皇位转移至法兰克国王的形式复辟。查理曼帝国至少在理论上奠定了后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取消为止。教宗利奥三世认为800年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那时的帝国应该叫做法兰克帝国。大约在900年，东法兰克的王国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分别以四大日耳曼部落为母体的四大公国，他们是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土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当加洛林家族的最后一位国王孩童路易于911年去世后，东法兰克贵族没有选择加洛林家族的成员作为路易的继任者，而是选择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也就是 Conrad Franconia 为新一任国王。康拉德临终之时指定宿敌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作为继任者。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在众多东法兰克国王的公爵当中被推举为东法兰克王国国王。亨利去世后，其子奥托一世继位为东法兰克国王。亨利死于936年，但他的后代奥托家族的国王们继续统治了东法兰克王国一个世纪左右。亨利指定的继承人奥托一世于936年在亚琛被选为国王。他平定了一系列由其长兄和一些公爵发动的叛乱。在那之后，国王成功地掌握了公爵的任免权，并常常任命主教来管理行政事务。在951年，奥托一世帮助阿德莱德击败了他的敌人，他接着娶了他，并控制了意大利。在955年，奥托一世在对阵马扎尔人的列西菲德战役中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一直到973年成为罗马的皇帝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三个王朝时期，由于皇帝基本上都以日耳曼五大部落公爵的身份登基，以及与罗马教廷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帝国内部稳定。在腓特烈二世采取重意大利亲德意志政策后，皇帝在德意志的权力威望逐渐衰落，而沦为与一般德意志诸侯无异的小领主。随着腓特烈二世的去世，此前的政策倾斜以及与教廷关系破产造成的潜在危险，因为缺乏有能力的皇帝而一次性爆发。经历了大空位时代之后，到12世纪至13世纪之期间，皇帝只能靠家族力量以政治手段和联姻取得王位和地位，缺乏强大的王室领地作为税收来源和王权扩张的基础，对于皇帝名义上可向帝国内成员收取的只有定额军事征收税。 这种松散的政治邦联形态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彻底摧毁。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